第1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顿足说，哀哉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好，这个拍手顿足哈，是已经是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常常有的情形，就是不断的有的那种强烈的动作，要来表达的那个强烈的心境，他那个心里面对以色列的被盗或对神的悲哀的一个表达。这里拍手顿足也是，我们看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小事情。任何一件事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都是很好的事。那么原来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在拍、在顿的时候，也可以表达上帝的心意哈。那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什么是可憎的事情？在利未记7章18节讲到说，如果肉啊放了3天再吃呢，那个肉就是可憎的。那个就是那个平安祭那个肉哈，到第3天的话，这个祭就不蒙悦纳了。那个不算计，是可憎的，要吃的要担当他的罪孽。我们看圣经看到这里，我们会说，哦，哇，这真是我们的上帝好严格，这吃的事上也要管。可是我们想一想，这不是严格，这实在是很慈爱，神要你吃新鲜的东西。那个时候没有冰箱，放了3天就不要吃了，免得你的身体不好。我觉得神非常的仔细啊，非常的体贴在这件事上。另外在利未记11章那里整个讲到说，那些不洁净的东西是可憎的。那同样我们会说，这里当然有宗教的意思，这里面所有的东西到新约我们知道都可以吃了。那么只是在旧约的时候，为了要让以色列跟外邦人分别出来，就在吃的事上有一些限制。那这个不是那个东西本身，而是让以色列人知道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利未记18章22节也讲到同性恋的行为是可憎的哈。我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在现在都很敏感，那么也很多人觉得我们好像在批评别人。我是觉得不必这么敏感哈。当我们在批评一个批评某个人的政治观点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剧烈的那个冲突。可是我想，我们也不必觉得说你在故意的歧视我是蓝或者我是绿哈。当我们讲到说不表达出圣经的观点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知道自己也是罪人，而且我们是为了讲真理、为了爱人，包括爱同性恋者的时候，这些经文就毫无我们需要有所禁忌了哈。利未记18章22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下面又讲不可与兽淫合哈，这些你看现在这个性的混乱，在以前其实都已经有讲了哈。利未记第20章第13节也是一样，这个可憎的罪就是同性的交合，会要致死，而且罪要归到他们的身上。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是什么意思？罪已经归到他们身上，已经处死了，为什么还要归在他们身上？我想在这里是说，处死的罪是归在他们的身上，而且这个罪要归到他身上，可能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不要让这个罪继续蔓延下去，让他们的致死使这个罪停止在他们的身上。任何到后面任何抵挡上帝的事情都是可憎的。利未记第18章29节，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要从民中剪除。那可憎的一件事就包括神禁止人所做的，包括那些外邦人原来所做的，玷污了神，玷污了神的地哈。这些利未记是我们比较不太想看的书，因为好像很啰嗦，而且很繁琐。当然那个里面的细节也许我们不需要花那些 功夫，起码我们在一开始不需要花功夫去仔细研究。但是这是神的话，他既然这样写，就让我们看到事实上神是巨细靡遗，在每件事上都希望他的儿女是走在正确的路上的。那当然我们想到这里又想到因信称义，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当然在任何一件事上都会从神所造的受造物的美善中变成神所觉得可憎甚至要消灭的哈。不要学迦南地的一切的可憎的行为，这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九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的事，你不可学着行。第十二节，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这一类的字眼哈，当然可憎、污秽、罪恶，意思都是一样的，就都是得罪神的事情。但这里用一个很强烈的感情上的字眼，就是上帝很厌恶、很讨厌，让我们知道就是不是是理性上拒绝这些东西，我们情感上也知道这个是我们应该觉得是讨厌的哈。那当然这里不可学习迦南地一切的风俗，还有在列王记的时候、历代志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去学列邦的风俗的时候，这里是学本地的风俗。然后在圣经里也有讲到说，离开本地本族附家，就反对了现在神学院流行的几种神学，一个是本色的，本色怎么可以学呢？那是可憎的。国际化又全球化又怎么可行呢？全球和国际也是可憎的。你父母的又怎么可行呢？他是在罪恶里面的。我说这些话啊，说起来不好听，其实在圣经里我真的觉得讲得非常清楚。最近在想到说，现在大家都喜欢讲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基督徒改造世界，这都是野心啊。你改造什么？你有什么东西改造？你已经在世界里面这个大染缸里这么久了，要改造就要有敌对的态度，因为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啊。你说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世界上帝造的很可爱。是啊，你看到这些可憎的字眼没有？我很稀奇，我第一次在读 Richard Niebuhr 的那个 Christ and Culture， 就是现在大家都奉为圭臬的这个书的时候，我想到说，如果基督徒跟世界有他所列出来的五种关系的时候，其实最后第一种关系就是基督徒跟这个世界是敌对的，在圣经里有最多的证据，可是他提的最少。那种觉得基督徒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提了很多，要改造这个世界也提了很多。我觉得改造里面有很多狂妄的想法，我们不敢这样说，我们宁愿说我们让神来改变我们吧。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改造别人之前，我们要知道我们根本没有丝毫的能力和资格改造，我们自己不断的被神改造了，如果神愿意使用我们，我们才可能做这个事。但最少不要被这个世界来改造。生命记第二十章第十八节、十七节讲到说，你要将耶和华所吩咐的，把这些迦南都灭绝净尽，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以存留。我就听过有人说，旧约这实在太难接受了，有气息的，那个有气息，如果我们照字面来讲的话，不只是人呐、连动物只要有呼吸的就通通要消灭，一个都不能留。可是这个思想跟耶稣在新约讲的人一点都没有错，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一点那个面笑，那一点会让全盘都发起来。我说这个话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思想检查，有一大堆的这些东西哈，那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在这罪恶世界里面，不是说我们让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看到禁书，不看到色情的东西，不上色情网络，我们给他最好的防火墙和防污染墙来挡掉。各位，那都挡不掉的，因为那在我们心里，邪恶是在我们自己每个人心里。我们要所谓要挡掉是挡不掉的，我们只能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他的话，借着十字架不断的来工作。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就这种敌我的意识不能够放松的。 敌我意识不能放松，当然 要主仆的意识要更记得清楚。主仆就是神是主，我们是仆人。我们总是先想到神，再想到其他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和敌人。我们想到神的伟大和慈爱，愿我们真是每个人不要把神看轻了，不要把其他东西看重了哈。这里要把这些都灭绝净尽，实在是讲我们要有的一个态度。我们要知道神多么恨恶那些罪恶，同时我们要知道这些罪恶哪怕留下一点点一丝一毫，就像一个 virus 一样，它可以把整个电脑还是宕机了，它还是可以把整个人都弄病了，甚至可以把整个社会整个人类都弄灭绝了，不是我们能力能做得到的。我们要靠着主不断的让它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兴旺哈。都灭绝尽尽十八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的恶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每次在看到西方教会历史上这种这个一个一个机构，一个一个神学院，一群一群的人，大批组织，就是一点一点的要友善啊，要开放啊，要对话啊，然后就把那个异端邪说慢慢带到你心里的整个的腐化的时候，心很痛。但是同样我看到那些未道之士哈，那个常常也是未道不当的那个可怕也是有的，在美国的基要派里西方的都有。当他们好像不跟敌人交手的时候，或者他们停止传扬福音的时候，往往就开始怎么样，在他们圈子自己里面开始内斗了，就跟共产党一样，把国民党赶走了以后就开始内斗，不断内斗，人好像不去整几个人呢，就不愉快，这是我们的罪性，管你是基要派是自由派都是一样。我们还是说我们求主工作，让主教导我们学习主喜悦的事，让主恩待我们学习主恩待的事，不要去学习那些可憎的事，以至于得罪上帝哈。讲到可憎这个很强烈的名词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安慰的地方。在列王记上第21章第25到27节讲到亚哈贪图拿伯的葡萄园，然后神就叫以利亚来责备他哈，说灾祸一定会临到亚哈。然后作者又再加了几句话说，从来没有像亚哈，因为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的事，信从偶像。好，这话讲得很有意思。我真的希望我们看圣经啊，我们看任何事盼望都不会偏私，不会用自己的观点来涵盖一切，也就是常常承认自己需要被修正，可能犯了不是修正彻底的需要悔改哈，这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哈。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就是整个拿伯的葡萄园完了以后哈，那么以利亚来责备他的时候，那耶和华是说灾祸会临到你，因为你惹我发怒，使以色列陷在罪中，然后你和你的后代会多惨多惨多惨。这件事是什么样的情形下说？他为什么说这句话？说亚哈这么可憎，从来没有像亚哈这么坏的。如果你看经文，就是说，因为他犯了一件我们看很小的错误，甚至我们说他没有犯错。在拿伯的葡萄园里面，你几乎没有看到亚哈犯错。拿伯甚至我们觉得他还是以一个君王来讲非常的友善了，他想要一块地，他就跟拿伯商量，他不像一些混蛋的那些什么大官或者是那个皇帝，他就直接的占有了，没有，他去跟拿伯商量，拿伯拒绝了以后，他也没有把拿伯杀掉，甚至没有给拿伯任何的处置，这比今天的独裁者这不好多少倍了，他只是在那里生闷气，那更是了不起。今天独裁者不要说别人，你我们的意志不能得以伸张的时候，我们可不会生自己的闷气，我们都生别人的气，小孩子更是这样子。 哇，亚哈很了不起，你不要忘记这一点。那我在讲亚哈的这个件事情的时候，他可恶的也在这个地方，他生闷气，他想要拿到这块葡萄园，他拿不到，他就生闷气。他的太太耶喜别知道了这件事，说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亚哈就说如此这般。他太太说那我帮你解决这个事，就诬告了拿伯，让把拿伯打死了，而且是用耶和华的律法的名字把拿伯打死了，然后说你起来去责这块地吧。亚哈没有杀拿伯，亚哈没有贪要拿伯的东西，亚哈没有做任何事，为什么上帝这么愤怒地责备亚哈？各位，这真是我们常常要反省的地方。他不做恶事，但是他坐享其成，那就更坏。别人做了坏事，你享受别人做坏事的成果，等到杀起人来砍起头来的时候，哦，耶喜别坏，你为什么要享受耶喜别的给你的东西？我常常举例子，就是哦，人家抢银行，你没有胆子去抢银行，可是人家抢银行以后，他逃亡的时候，他的钞票掉在路上，你捡起来了，哇，我没有抢银行，我不过是拾金有昧而已。更下流，人家抢银行还冒生命的危险，你不冒生命的危险捡人家现成的，更下流，更孬种，不冒危险要坐享其成。各位，你不要觉得做了坏事才是恶，在恶人的作恶之下，你享受一点他桌子上滴下来的东西也是恶，甚至更恶。好，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的重点，我们这里重点是亚哈做这件事，神很严厉地责备他。我们说这件事本来说不是太严重，但是我这样解释你大家知道很严重，但是究竟在责备他的时候，为什么耶和华不讲说一个字也不提说，就从二十节开始，以利亚和圣经的作者在责备亚哈的时候，没有提拿伯的葡萄园，有意思哦。是因为拿伯的葡萄园这件事，然后以利亚去责备他，可是为什么说你的罪名的时候完全不提到拿伯的葡萄园，提到的是说就是你惹我发怒，你使以色列陷到罪中，然后还是不大清楚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到26节说行了最可憎的事，就是信从偶像。哎，他犯了那个拿伯葡萄园的罪，在责备他的时候不讲这件事，可是在说他犯了最大罪的时候，又把拿伯的葡萄园跟他连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我觉得这里表达的一件事就是说，当一个人开始去亲近偶像或离开上帝的时候，这不是一件宗教信仰的事而已。一个人离开上帝，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一个神学院开始被盗的时候，开始好像开放啊、自由啊、跟别的人沟通，而对你原来上帝要你保守的不再持守的时候，迟早就会走向不公不义的社会。所以公义如果不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下，像有些自由派的教会喜欢讲公义，讲公义，你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给神，你还讲什么公义？你在亵渎上帝。神是神，你说他不是神；圣经是神的话，你说他不是神的话，你还在讲什么主持社会正义和公平？如果我们不信靠上帝，我们一切的美德，包括社会正义，还有怜悯、同情，通通都站不住。只是站不住，是要等到100年以后，你才发现整个垮掉，或者100秒钟以后，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所有的美善都必须跟神相连，一旦离开了就糟糕了。那因此我们也要严严地责备自己，也要反省自己，我们这些啊，自命是信仰纯正的，我们在自命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是对的吗？是不是我们的行为也是像亚哈一样非常的可憎呢？好，不过这还不是我要讲的这里的重点，这里已经有好多地方了，但我讲的最重要的重点是， 当亚哈做了最可憎的事以后，以利亚来责备他，亚哈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神就把那个灾祸延后了，就最可憎的事，甚至对一个好像神已经命定要毁灭的，你有悔改的心，还是可以得拯救。当然，我们不知道亚哈如果继续他的悔改，而不是只有这段时间，他是不是甚至可以所有的咒诅都消失？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相信神的预定，但我们不知道神怎么预定。我们只能假设说，哦，我在他死这些事情，我们知道，那神是预定他是灭亡的。可是如果我们亚哈今天还活着，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可不可能继续来怜悯亚哈。起码就我们看到的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在以斯拉记九章十四节那里讲到说，跟外邦人通婚是一件可憎的事情。那我们也讲过，这种通婚并不是在讲到说我们今天不可以跟外邦人或不信主人结婚，而是说如果你的信仰被他影响了，那就一切都可悲了。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信仰是更持守了，我们对神是更敬畏、更信靠了、更亲近了，还是任何一件事叫我们远离了？我也常常讲，你读圣经也可能远离上帝啊，是你的心而不是你的行为哈。恶人献的祭是可憎的，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哈。这个在箴言里也讲过，在该隐的祭上面我们也看到了哈，不听神的律法，整个我们可以看到那是惹神震怒的，是可憎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六章十二节，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在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下关于圣经的可靠或圣经的无误哈。圣经的无误写的最好的是 Princeton 的老神学家 B.B. Warfield 哈，他这里面有一点就是说，圣经的无误并不是说我们要就是所谓吹毛求疵的精准哈。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如果以色列有一个人在远一点的地方没有得瘟疫而死，并不表示这句话就不对了，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而且什么叫远，什么叫近，本来就不需要很讲究它哈。近处的倒在刀剑之下，也许有近处的人并没有倒在刀剑之下，也许远处、近处和存留被围困的，这三个有重复的地方哈。那重点是神会成就他在怒中所定的，甚至不只是神会成就他在怒中所定的，重点是神会成就他所定的，怒中所定的他会成就，他在喜悦中所定的也会成就。只是这里在讲到的，的确他在愤怒中他所定的一定会成就。那这些警告我们也还是说，若听到的人听了会悔改的话，我们也相信从人这边来看总是有机会，神总是给全辈的悔改的机会哈。后面我们还会更多看到这样的经文。十三节，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的祭坛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冈、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生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谁知道神呢？这个是谁呢？谁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谁是一个解释，就是他们，十三节的他们，就是那些在灾难中还活下来的人，他们活下了，他们看到上帝的话应验了，他们看到那些得罪上帝的人倒在他们的祭坛之下。这当然也是一个讽刺的说法，你祭那些假神，你用最恭敬的态度在你的神坛前祭那些假神，我就要叫你像那些祭物一样死在你的神的面前，让你知道你祭祀的神是一个假的神，甚至叫你自害己命的神。 应该是这个他们是指那些活着人看到就知道上帝的话应验了，或者就像法老一样，看到上帝的话应验就知道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耶和华是那位创造者，那位审判者，那位警告者，那位提醒者。不过这个他们呢，我想也可以指就是倒下来的那些人，也就是他们在临死前才悟到，哎呦，上帝真的是上帝了。就一个是看到别人死自己受警惕的，一个是自己已经在死亡当中，死前发现，哦，神真的是耶和华真的是真神啊。第十四节，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不邋遢，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神特别让有些人活下去，就是要让他们传递这个信息，让所有人知道神轻慢不得。